打扫好多，肩膀快炸掉。老公，你来帮我打扫。
等一下啦，我在忙。
又在耍废了。
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。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，按摩更有效，省下的家事交给我。
老公，爱老虎油。
虎标在手，全家神队友。
全台各大药局、屈臣氏、康士美皆有贩售。
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，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、警语及注意事项。
想要掌握即时市场观点吗？订阅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，每天不到17元，你将享有专人整理的每月读书会、配息热点分析以及热门主题解答困惑。不论你想通过基金、ETF、美股或台股打造你的现金流收入，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支持。点选资讯栏的订阅连结，了解更多，让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。各位亲爱的学员以及听友们，大家早上好、中午好、下午好、晚上好。今天是2024年的2月29日，突然顿呆了。然后中午的时间，那在这周，我在周一跟各位说了，其实市场乏善可陈呢，其实意味着股市不会有太多的涨跌啦，那市场都在等待接下来联准会要说什么。那2月28号休假了一天，那今年有2月29日，所以就下明天就进入到3月1日了，也就是意味着第一季即将要过去了。那第一季其实你回顾2023年的第一季，其实很多很像的地方都是 AI 带动资金的潮流。那 NVIDIA 的财报非常的亮眼，也带动了它的股价大涨， AI 类股大涨。可是这个激情过后，那刚有一个消息，就我有提过，苹果是唯一没有真正参与到生成式 AI 的这个布局，那甚至他早期更早的时候有说他要发展电动车，但是也在今天的这个消息这个说明了他没有要，就是终止了这个计划，那要往这个生成式 AI 发展。那我觉得当然是利多，因为其实生成式 AI 对苹果来讲是容易的，因为他所有的不管是从它的 CPU、GPU 所有的软硬体，我相信它已经有一定的程度，是只要它愿意去做，其实就有机会很快的发展，然后站上它的位置。那如果说 Google 它是像 Meta 啦，我讲 Meta 它比较其他家比较没有跟硬体有关系的，像 Google 虽然它有它自己的 Pixel手机，可是它毕竟不是市场主流。苹果是唯一硬体上面是有优势的一个终端，就是消费端的一个设备。那如果今年要发展 AI 的所谓的边际运算，或者是 AI 的实际上的市场应用，其实苹果是有机会，虽然它落后，再往上走。所以大家可以观察一下，在今天晚上，如果苹果有发布什么样子的有关 AI 生成式 AI 的布局的谈话，然后对比苹果的股价有没有激励到，我觉得这就是比较好的一个观察点。因为苹果说它终止进入电动车的发展电动车的计划，其实特斯拉的股价并没有受到影响，所以应该也某种程度代表市场预期苹果要发展电动车，大家可能都本来就是觉得没有，好像也无所谓。可是到底对 AI 这件事情，生成式 AI， 大家对苹果的看法是给予极力支持，还是带来预期的希望？我觉得可以从股价表现可以看到投资人对这一块的看法，所以我觉得可以看看，做功课。那在今天主题要跟各位想要破解一个迷思，我相信这个迷思应该越来越少人有了。可是我就是前几天有朋友在跟我说，因为其实最近很多募集这个 新的哦，新的 ETF 跟基金都有。那其中有一档大家知道，元大的00940哦，那元大募集基金当然ETF 当然大家会很会特别注意，因为元大有过去发展的0056哦，其实是带来的一些很多指标性的一些过去的历史绩效，所以他发行00949又是高股息，又是高息 ETF， 然后又是月配，又是月配，当然会吸引到许多的关注。所以我朋友看到00949，然后跟我说，哇，这一档的发行价是10块钱呢，好便宜哦，应该可以买。我就突然纳闷了一下，10块钱跟15块发行价有差别吗？我就这样问他，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很多的基金的发行价大部分是10块钱，然后那个ETF 的发行价很多都是15块钱，所以他这次00940我觉得是有点奸诈，运用到一些投资人的一些心理因素，10块钱，他要把10块钱当做他这一次发行的一个低价诉求，也就是说小资族可以一个月存一张这样子，就是可以无痛的入手，这样就是比较预算比较低的。但是我很纳闷，我就问他说，你买10块钱发行价10块钱跟买15块钱有差别吗？他跟我说有啊，因为买10块钱比较便宜啊，他可以买比较多啊。大家听起来这句话有没有语病？有没有觉得这句话有点怪怪的？我10块钱买，我同样1万块钱好了齁，我1万块钱用10块钱买10块钱的发行价，跟买15块钱的发行价不一样吗？基本上呢，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我1万块买10块钱，就是我用15000好了，比较好算。15000买10块钱，我就买1500个单位嘛，好，1500个单位，好，这样的一个概念。那基本上如果是15块钱，我就是买这个更正一下，我刚刚讲多少，10块钱的话，15000就是买1500个单位，那如果是15块钱就是买1000个单位，我用单位来计算，不管是基金或 ETF， 其实大家知道我的意思了。那所以呢，他买的单位比较多，因为是10块钱，所以他比较划算，赚的比较多，是这样吗？答案是都一样吧。这就是因为我们投入的金额，就是比如说我们投入15000，那我今天涨 10% 也是，不管你买10块钱或15块钱你涨 10%， 那你的总金额就是从15000再赚了1500块，不是吗？理解我意思吗？所以其实你不管你买10块钱或买15块钱，其实你的总金额总资产都是一样，并不会因为你买10块钱买到的单位比较多，所以你就多赚，其实并没有。所以我当下听到我这个朋友的这个一开始直觉的反应说10块钱比较便宜，其实我是觉得哇，其实这个想法不知道还有没有，是不是有其他朋友也有这样子类似的想法。好，那至于有我们刚刚讲到说，所以10块钱买到的单位数会比较多，所以它有好处吗？其实呢，在这个不管你发行价是10块钱或15块钱，你买到的当下的股票成分股，其实它的股价都是一样的，反映在它的这个净值上面。那基本上什么时候配息哦，我讲配息，不管是配息基金或配息 ETF， 其实在什么时候10块钱跟15块的优势是不同的。我要讲的是跌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今天10块钱跌到8块钱跟15块钱跌到13块钱我假设同样跌幅是一样，可是因为我的单位数比较多，我在买进的时候当它配息当它跌的时候，比如10块钱跌到8块钱，你买到单位数同样的那个，你买到单它跌，我刚前提是跌，它跌的时候买到单位数更多，所以当它配息，通常配息是用单位数去乘以你的每一个单位的配息金额，所以当你的单位数越多，你的配息金额就越多。 可是我刚刚讲的前提是，当你跌的时候，你买到，你价格越低，你买到的单位数就越多，有机会配比较多。可是呢，你刚跟你在我刚刚提到的，就你发行价10块钱跟15块钱，其实你买的时候你的总金额就是这样，你配息 5%， 其实你配到的不管是10块钱跟15块钱，你总金额配到就是15000块，我刚刚举例15000块的 5% 嘛。理解我意思吗？所以发行价的10块钱或15块钱其实并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买了之后可不可以这一档 ETF 或基金可以上涨，这是第一个。其实发行价10块15块其实单位数你总金额其实是一样。第二个，你问我那我会不会买发行的 ETF 或基金，我跟各位讲，我直接跟各位讲答案，我不会买发行募集期间。我跟各位讲我的一个逻辑，就是不管是 ETF， 我直接讲 ETF 好了。ETF 呢，基本上通常募集有几天，通常它开始宣传到募集，你钱要放进去大概有3到5天的募集期。也就是说你募集期间你可能就已经把钱丢进去，就有点像是预购的概念嘛。我们买很多东西预购，你钱已经卡在那边了。好，他3到5天之后呢，募集完毕，他不是马上把你的钱就投入到股市，是大概过去平均历史经验是10到15天以后，就募集加上这个正式上市去买，把这个 ETF 拿去买这个相对的成分股，大概也是10天到15天。所以加总起来就是说，当你钱已经丢进去募集，一直到它投入到市场时间大概15到20天上下，基金更久，基金大概是1个月的时间，基金的募集期间到直接投入到，而且基金的投入其实不会是一次全部投入，它可能会分次投入。所以基金的从募集发行一直到上市到实际上到位，资金到位投入到相对应的这个股票，其实不是，反而更久。 ETF 呢大概是15到20天左右，甚至是最短假设十几天的。所以呢，这个中间的关键在哪里，就是当你投入的时候，你如果是看好，比如说我刚刚举例00940募集3天预购3天好了，然后发行，那它的名称叫元大台湾价值高息 ETF， 还没发行。那如果你看好最近市场，因为我刚刚提到假设我们有一个推论说现在降息延后了，降息延后代表什么？代表利率在至少到6月之前可能都还是维持在高利率的年时代。在高利率时代，什么样子的投资标的会比较容易吸金？就是第一个，获利成长是明显的，是有比上2023年来的好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所谓的高股息的标的，因为高股息它比较对抗这个高利率的这个成本嘛，齁。所以呢，基本上如果在这个期间你看好这个标的它的属性，那你去买它你就要等15天，万一这15天你的价值是上涨了，其实你就没有参与到这15天的行情。好，那相反的，如果你已经在这个募集期间你就把钱投入了，那刚好这15天就突然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跌了，哇，那可能你的这个发行之后的 ETF 它就在发行之后它就直接就破发，就是跌下来了，净值就往下跌。因为如果这15天发生了什么，举个例啦，我只是举例战争啊，或者是什么中美贸易冲突加大啦，或者什么造成这个科技或者是台股的一些修正，假设我这样假设，是不是你已经把钱卡在那边，募集期间你把钱丢进去，可是你已经钱在里面，你也不可能说反悔说我不要了，所以你就必须卡在那边。所以这15天就变成是一个变数，就是你投资资金的变数。 所以呢，我如果你问我，我会比较不会第一，我都通常不会去买所谓的刚发行的基金或 ETF， 原因是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，我必须承担这十几天的波动风险，或者是损失这十几天的获利。那我为什么不去找类似的标的？我刚刚讲高息 ETF， 可能现在市面已经有很多啦，我们讲很多高息类的 ETF， 那我就先去投现有的 ETF， 等到这个00940它上发行的时候，我再去投入，好，在市场上面买，其实这也不见得是坏事，说不定你就买到，诶，它破发，好，乌鸦嘴，好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它一开始发行它就跌下来，那我其实反而买到更低的成本，哦，这反而是比较这个价格的成本的下跌幅。我去买，好，我常常在讲买配息类的 ETF 或基金，我常常讲一个策略叫做跌了就买，买跌，因为买跌的时候你买到的单位数就更多，这个单位数的增加才是有意义的，因为它会增加你的配息率，好吗？所以呢，基本上我刚刚讲两个嘛，第一个，其实总金额来看，不管是10块钱或15块钱发行价，其实真的没有差，因为总金额都是一样，配出来的息都是一样的，除非它跌了，你去买，你买到的单位数更多，你的配息率就更高，这个，哦，是不一样的概念。第二个我刚刚提到的15天左右的一个封闭期，就是你的募集之后你必须被锁15天，这15天万一大涨或者是万一下跌，其实你都永远要乖乖的钱就放在那里。那这15天你如果选择自己涨可以控制，那我就可以这15天我先去买类似的标的，等到它发行之后再买，这是我自己的做法。因为其实15天30天现在的市场变动，实在因为媒体的发达，市场变动非常的快，就像我刚刚讲，苹果突然说他要进攻 AI 生成式 AI 的市场，他就是这个终止他的电动车，苹果电动车的这个计划，突然发一个新闻，大家全部全球就都知道这件事，所以市场的变动其实是相当快的，齁，所以呢，从这两个逻辑，我会选择是去购买这个已经发行。第三个我要讲第三个，因为00940这种新发行的标的，通常是什么？市场规模比较小。我们常常在讲前几大的市场规模配息 ETF， 就00560、00878、00929、00甚至00919，哦，甚至把00050也纳进来。那基本上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规模很大的，其实这个标的其实它投资的这些主要的成分股，通常就因为越来很多人去投入，所以它的成分股有融也比较多资金在追逐。可是00940，它就是以这种新发行的标的，我不要再讲00940了，因为我不是在说它不好，我只是举例，因为它最近刚募集，所以我要讲新发行的 ETF， 你不知道它的规模有多大，啊，当规模不大的时候，你的交易，我常常讲规模不大的 ETF， 它最担心的问题是流动性的问题，你要卖市场上卖，你可能不见得卖得掉，哦，那个流动性的问题，哦，所以呢，这个是第三个，你永远不知道你刚发行的 ETF 它到底会不会成为市场上面的主流。成为市场上的主流有个好处，就是资金追逐堆叠带来成分股的上涨的几率，第二个流动性比较高。所以基于这三件事情，如果是你问我，我自己其实发行 OK， 如果你看好某档的长期的新发行的 ETF 的理念看法，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，当然你就是长期持有。但是如果说你已经掌握了市场，比如说你已经好几年听我们的玩转配息的频道，那其实对你来讲，你其实有一定能力可以去选看市场，选择适合的现在市场上面的 ETF 标的，配息 ETF 配息基金的标的，那你就不一定要着拘泥在发行。但是我最后我要跟各位讲，我会看什么？我观察这些新发行 ETF 的成分股，因为它有机会在短期它发行之后助长这些成分股的资金流入，这样理解我意思吗？好，就说到这边咯。其实它真的是个迷思，是真的刚好有朋友这样子跟我的互动，所以我刚刚跟我朋友说不好意思，我又要出啊，不是又要啦，我要出卖你，因为你问了我这个问题，我觉得我很 值得我去把它录成一集 podcast 或者是直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这个可能有些人已经知道的想法观念，可能有些人还是不知道，那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咯。那也欢迎大家就是在各个平台留言给我，把你任何的想法问题或者是想要分享的都让我知道，我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面跟大家多做分享，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。也欢迎大家加我们付费订阅行列，在2024年我们一起陪伴彼此玩转配息。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。我突然之间把我的 slogan 忘掉了，再来一次齁。没关系，我们就是这么的真，所以 NG 也不会把它剪掉。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，关注并订阅我，陪你一起投资理财。好像还有中间还漏掉什么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就这样子结束。祝福大家二月份结束，三月份有更好的机会到来，拜拜。
想要掌握即时市场观点吗？订阅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，每天不到17元，你将享有专人整理的每月读书会、配息热点分析以及热门主题解答困惑。不论你想通过基金、ETF、美股或台股打造你的现金流收入，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支持。点选资讯栏的订阅连结，了解更多，让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。